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如何解决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欢迎你来收听，从中得到帮助。
好，这堂课我们的题目是我的冲突有安息啊，我的冲突有安息。要想在冲突当中有安息，没有其他的道路，只有饶恕。不过为数不少的基督徒并不明白圣经里面提到饶恕的时候真正代表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饶恕？第一，饶恕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饶恕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指标。
饶恕呢，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爱神的人呢，他不可能不饶恕的，不可能不去操练饶恕，因为饶恕是上帝对我们的期望跟要求，也是他的命令哈。所以我们要明白到冲突哈，很多时候我们在面临冲突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我个人之间的事情哈，冲突。但事实上不是的，冲突是关乎你对上帝的忠诚度，就是说你对上帝到底有多忠诚，你多愿意听他的话，在冲突里面就可以显露出来。饶恕就关乎到我们究竟愿不愿意顺服神的心意，关乎到我们对主的爱和恩典到底有多深。所以饶恕不是关乎我个人的事情，透露出来我对上帝的忠诚度。
上帝要我们饶恕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哈，是我们已经先经历了他的饶恕。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马太福音15章21节到35节，在那里呢，耶稣讲到一个比喻啊，说一个人呢欠主人1000两银子，另外有一个人呢欠了他10两，这个人欠了主人1000万两哈，他根本还不起，你把他卖了都卖不了那么多钱啊，但是这个主人呢有怜悯的心啊，所以就赦免他，不让他还。可是这个人转过头来呢，就掐住那个只欠他10两银子的人，说你非把钱还清啊，不然我要对你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真是不可思议，太可恶了。可是呢，今天很多人却似乎忘了，我们就像是那个人，我们被饶恕了，而且饶恕的很大。那么主人对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就应当去饶恕那个稍稍一点点得罪我们的人。今天一个不愿意饶恕别人过犯的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评语，说啊，你真是不可思议，居然不饶恕啊！我们完全没有权利说不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因为我们被神先饶恕，而且饶恕的很大。
因此，以弗所书4章32节这样说，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1、2、3，请，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
你们一样。
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彼此饶恕，原因是什么？对，神在基督里面已经饶恕我们了。
对，
我们已经被饶恕了，所以神期待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另外在这个马太福音18章也有这样子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1、2、3，请，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正因为神已经饶恕我们，如果我们不饶恕啊，那些得罪我们冒犯我们的人，这里讲得很清楚，说什么天父也要照这样子来待我们哈。所以饶恕我们刚刚讲过了，不是你很个人的，关乎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透露出你属灵的生命啊，它是一个指标，帮助你了解你属灵的生命。
第三个我们必须要饶恕的原因是饶恕反映出我们的天父他充满怜悯和恩典的特质、这位神是看不见的，那么他愿意饶恕人，他充满恩慈怜悯，怎么表现出来呢？是借着他在地上他的儿女，就是你跟我。所以当我们愿意饶恕人的时候，就在我们的身上反映了天父的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不肯饶恕的基督徒不像个基督徒，他不肯饶恕他就不像个基督徒，因为饶恕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因为要借着我们这些身上的特质来反映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天父。因此一个不愿意饶恕的基督徒他是和真理相抵触的。
我们听到说这个人不像基督徒，大概很少会想到说不饶恕也是属于不像基督徒的。
就是
我们一般都会是说这个人可能做的一些比方说诡诈啊，说谎啊，或者是有外遇啊，我们说这个人不像基督徒。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要挑战你们，其实当我们不愿意饶恕的时候，我们就不像基督徒。那么假设说你今天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服侍，你也发动弟兄姐妹常常进食祷告，但在你的内心深处，
这在人看已经不错了
很不错，对，外表看起来很不错，但是上帝是知道我们的内心的，可是呢我们却不愿意饶恕。那么你这些外表的这一些等等都不能够说明你真正里面那一个不饶恕那一个才是你真正的那个生命的特质。
好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不要心里面想说你讲的真对，我就想起谁谁谁不愿意饶恕别人，不是的这个是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还不愿意饶恕的人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好，第四，圣经要我们饶恕因为饶恕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方式。怎么说呢？就好像我们在主祷文里面我们会这样祷告，主啊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然后呢接着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会这样祷告，
日用的饮食是每一天都需要的，你有没有哪一天说我今天不需要日用的饮食没有，对吧？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主祷文把我们这个饶恕，求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是跟日用的饮食联系在一起，放在一起，
摆在一起，
摆在一起。这说明什么？说明说我们饶恕别人就跟吃饭一样是一个很平凡的
经常性的
经常性的
每一天，
是每一天都必须要有的就像你吃饭是每天是必须要有经常性的这个是牵涉到是说我们人的罪性，我是个罪人，但是别人什么
也是个罪人，
我有时候不经意我的罪性就出来，可能就冒犯到别人同样的道理，别人也是这样子，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可能他的罪性就出来了，就冒犯到你了所以你要常常操练去饶恕别人所以饶恕是我们的生活形态不是偶尔才做的事情
你今天只要一出门只要跟人接触，就有很多别人得罪你的时候就是你不断的需要去操练运用饶恕的时候。就像你讲的，饶恕不是偶尔才做的事情，对基督徒来讲也不是某年某月某一天一个重大的决定，不是的，而是每一天一天24小时随时都应当做的，所以它就应当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每一天我们都需要饶恕别人，正如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耶稣饶恕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让饶恕成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要饶恕了，可是我们人经常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我们不愿意饶恕你会经常听到这些理由，比方说他根本不配，他根本不配我饶恕他
对，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人不配我饶恕他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配不配上帝的饶恕？
配吗？不配
上帝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他饶恕才饶恕我们的
是，
甚至呢 上帝为了要饶恕我们，他付上极重极大的代价，他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来成就这个救恩，
是
好叫他可以饶恕我们。可是今天呢，神对我们的要求，神没有说让你去为那个得罪你的人死啊，没有，你去付出代价来饶恕他，没有，神只是让我们说取消债务啊，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啊来跟他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来饶恕他。所以相较于上帝对我们的饶恕比起来，神所要求我们去饶恕的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取消债务，跟他配不配得是没有关系的。
的确，饶恕也是我们自己啊可以自主做的一个决定啊，跟他是不是来向我道歉，跟他是不是配得我的饶恕是没有关系的。你愿意饶恕他就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啊。在原文里面，这个饶恕就代表一个免费赠予的意思，也就是白白的恩典。所以如果以后你遇到这个想到饶恕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哎呀这个人配不配得，值不值得我的饶恕，因为这个人如果值得你饶恕，那就不叫恩典了，那是他应得的，他应该得你的饶恕，你就饶恕他，这很正当的。可是正因为他不配，不值得你饶恕，而你还愿意饶恕他，你白白的把这个恩典给了他。那我们之所以能够饶恕，其实正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得罪他，可是他先饶恕我们，所以他有一个很深的期望，让我们这些得到他饶恕的人，把这个白白领受的恩典再白白的给那个我们看来不配得，不值得我饶恕的人，给他。所以这样一来，神的恩典让我得到，我很高兴，那个被我饶恕的人他也得到白白的恩典，他也很高兴，这个恩典就这样一直流传下去，这是神的一个很好的心意。
圣经有讲到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你们要完全像天父
完全一样
你们要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因为天父也恩待那些忘恩的还有作恶 的所以上帝要我们学习像他一样他的爱他的饶恕是那么的宽广以致他不问说你配不配他就是主动的来饶恕我们这些罪人，甚至为了这个可以饶恕我们，当然他必须成就救恩。神的爱跟饶恕是非常伟大的。那么连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
父啊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
知道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在被钉死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这些人先问问看这些人配不配我饶恕他有没有问？
没有
他直接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第二个我们常常听到人会提出的理由和借口，就是说我做不到啊。说到饶恕，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知道上帝要我饶恕，可是我做不到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饶恕是你自己先选择要去饶恕这是你跟我一个意志上的选择。那我们还忽略一件事情，虽然我是在地上选择饶恕这个得罪我的人，但其实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有很多人在看你是怎么选择的在看你是选择饶恕还是不饶恕。有天使在看，有魔鬼在看，有魔鬼的喽啰在看，当然还有我们的主在看。如果说我今天选择说我愿意饶恕，那么天使就为你高兴鼓掌我们的主也说好，这是我的好孩子。可是如果我选择我就是不饶恕你，你知道谁会最高兴吗？魔鬼跟天使魔鬼跟喽啰魔鬼跟喽啰就在那里高兴得不得了，一看他就不饶恕。所以我们要意识到，今天你我愿意取悦谁？愿意取悦我们的天父，还是让那个仇敌称快我们要有一个意志上的选择，我就是要选择顺服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
我们常常在听到别人说我想饶恕可是我做不到其实当他说我做不到的时候，或者说哎呀我饶恕不了，这个其实有一个要去问问看究竟 他到底是不愿意饶恕还是不能饶恕、啊、
不愿意还是不能，这两个字有差别、
他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他是不愿意饶恕、啊、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一点、啊、因为他不愿意
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嗯、但如果说他是想饶恕，他愿意饶恕，但是他饶恕不 了，他做不到，那么这个比较好办、嗯啊、为什么呢？就是说是的，我们身为一个罪人，我们本来就是自私自利的，我们本来就很难饶恕那个冒犯我们的人，我们很难白白的把饶恕的恩典给别人，
不错，
这就是我们罪人的本相嘛、啊、所以如果说你说、啊、我饶恕不了、啊、这个好办一点，为什么？这个是可以从神那边支取能力的，你说、嗯、神啊，我愿意饶恕，但是我饶恕不了，求神加给我帮助我，给我有饶恕的能力、嗯、那么你就要经历神所加给你的饶恕的能力。
我们天父也喜悦这样的呼求和祷告、嗯、他乐意加给你力量、嗯、乐意加给你饶恕和爱。
所以如果下一次当你说我饶恕不了的时候，你要省察你的动机、嗯、你要问自己是不愿意还是做不到、嗯、有很大的区别。
还有的人说，哎呀，你也不能小看我、啊、其实我已经饶恕一次两次，我饶恕很多次了哈，可是呢他还是这样的让气我，我不能再饶恕下去了哈。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不肯饶恕的理由。在这句话的背后有一句潜台词啊，这个潜台词就是说，他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停止对我的冒犯和得罪，他还没有停止哦，为什么我要饶恕他啊？假如我今天他已经停止了对我的那个饶恕和得罪，那冒犯和得罪，我再饶恕他，那还有话说。他现在还没有停止哎啊，所以我们人就会看这个次数，别人得罪冒犯我们的次数。可是真正的饶恕啊，是不看次数的，是不受次数限制的。在饶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是不断的饶恕。为什么需要不断的饶恕？理由是很简单的。因为那个曾经被你饶恕过的人，他仍然有可能经常的还要再来冒犯你，所以你必须经常不断的饶恕他。
有一个姐妹哈，她分享说，她在公司里面有个同事啊，有一次她是很无意的讲了一些话啊，让她很不舒服，
得罪了对方，
对，冒犯了对方。事后她知道了以后呢，她就跑去跟他道歉。嗯。但是这一个人呢，
就是对方
啊，对方呢，他不接受道歉啊，你跟他道歉，他不接受啊，而且还每一天看到你呢，他就摆一张臭脸给他看，
一个大臭脸
啊，他每次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的，然后就是每天摆一个臭脸。嗯、这个姐妹说啊，你这一次两次也就罢了，每天都这样子哈、啊，他好几次都想说，好吧，那我也用一张臭脸回敬你一下，
你给我一张臭脸，我也给你一张大臭脸，让你尝尝味道，
也回敬你一下啊，但是。当他想这样做的时候呢，心里就有一个声音提醒他说，他说你不要对人的恶回应、嗯、你要对我的心意来回应、啊嗯、上帝要你、啊、不断的饶恕，不断的冒犯、啊、所以、啊、他就在那个时刻他说，好，神，我顺服你，我不要以恶还恶、啊嗯、所以呢，他在、要去上班之前呢，他就心里先做一个预备，
先预备啊，
先预备，
因为每天要看张臭脸不容易的。
他就说，哎呀，我今天去上班，我知道我要遇到那个同事，我知道他只要看到我一定又给我一张臭脸哈。我也知道我很想要以恶还恶，但是主，他这个时候就预备，他说，主，你预备我，让我可以靠主来得胜哈。不管他给我几次臭脸，我每一次都要操练先饶恕他哈、嗯、他臭脸一来，我说，主啊，我靠着你的恩典能力，我饶恕他、嗯、他说也很奇妙哈，他说当我先在心里面祷告，先操练饶恕哈、嗯，我发现我就能够不计算人的恶、嗯、而且是他每天的，他说我每天都要操练饶恕哈，所以我每一天就能够胜过这个、啊、计算人的恶的这个试探引诱、嗯、就能够继续的饶恕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道理，常常操练饶恕，常常的就能够胜过人自己的软弱。
这位姐妹的见证其实蛮感动人的，但是提醒我们呢，这个饶恕应当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一个习惯、嗯、其实我每一天都需要来不断的饶恕别人，因为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饶恕我们的。假设有一天我们的天父呢，他要跟我们算次数，他说某某弟兄 啊，我今天只饶恕你十次，一过了十次，你倒大霉了哈、啊，那我们就真的倒大霉了。可是神一天没有算次数的，不断的饶恕我们对他的得罪，不断的饶恕我们对他的亏欠，不断的饶恕我们这里那里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哈、啊。所以神每一天怎么样给我们新的恩典？每天早上起来，我们要感谢神，为什么？今天神又给我们新的恩典，他又要饶恕我们。同样的，神也期望我们也带着每一天有新的恩典给那些饶恕我们的人。所以每天早上我们出门的时候哈，我们先从主那边领受很多的恩典，然后呢，让你的行囊里面呢装满了神的祝福和恩典和饶恕，然后这一天的生活里面，哦，你这个时候别人得罪你，某某某得罪你，给他一个恩典，某某人又得罪你，昨天他已经得罪过了，还是给他恩典哈，你就散发主的这个饶恕的恩典。哎呀，你会发现你是一个什么很喜乐的人啊！如果你不这样做，每天去回来你抱了一大堆包袱啊，每天回家的时候背着重担，谁张三又得罪我一次，骂了我一次，这个可恶的东西，李四是什么啊？他又得罪我什么的？你每天回家都是什么背着重担？为什么背着好多人不愿意饶恕别人得罪你的地方？请问你愿意做哪一种人？啊，愿意轻装上阵，充满神的恩典，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的人，对不对？感谢上帝，我们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
饶恕帮助我们可以继续这个彼此相爱的关系。
是，
你不饶恕这个关系，亲密的关系，相爱的关系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嗯，
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不愿意饶恕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哎呀，我愿意饶恕，可是我忘不了。有的人会说，我愿意操练饶恕啊，我也很努力很努力饶恕啊，可是我实在是忘不了啊。但是重点不是在于你忘得了忘不了，而是重点在于你有没有去处理它，有没有处理过啊。我们看一段圣经的经文，在耶利米书31章3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神，耶和华神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里讲的让我们看见神的原则和属灵的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神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啊，罪恶。这个不再纪念就是说什么，我不再想起他，我不再把我的心力停留在那里。
饶恕就是说，我选择不把我的思想停留在这件事情上，意思就是说，我拒绝一再的去回想这个人对我的冒犯的这些细节，
曾经冒犯我们的细节，
我要主动的去拒绝的啊！你知道，我们刚刚一再的强调，我们是罪人，我们不习惯白白的赦免、饶恕对方，
是
我们不习惯白白的给别人恩典哈。所以，当这些啊，当我们被冒犯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些啊不愉快的这些细节，他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情，让我很难受、很受伤害，这些东西在不经意的时候，它就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哦，那当如果说我已经决定饶恕了，我已经选择饶恕了，那么我就要拒绝自己沉溺在这个被得罪、被冒犯的这些经过、这些细节里面，这是你要用意志力刻意的去拒绝它的。
有的人会说，哎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在台上说饶恕饶恕很容易，你不晓得对方啊带给我的痛苦和伤害有多么大，你不能体会。如果你能体会，我相信你跟我一样也不会饶恕的。这也是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拒绝饶恕的原因和理由。当然我们不否认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也觉得对方蛮值得同情的啊。不过要谈到这个损失，要谈到这个失去，你想你能够明白到，一个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像你跟我，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刹那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损失，任何一个失去是了不得的，你知道吗？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这些就再也不会什么事让我们觉得，哎呀，好大的损失，不得了的事情。保罗曾经说，他说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使神的爱与我隔绝。 然后保罗说了什么？保罗说刀剑，保罗说赤身露体，保罗说患难，保罗说困苦。你想一想，这里讲的每一样啊都是损失，每一样都会带来痛苦，每一样都是患难，刀剑也好，患难也好，困苦也好，赤身露体都是失去。可是保罗他说没有一样能够大过耶稣基督与我之间的联合和爱。
我们这个从耶稣基督那边得到的哈，这个永远的生命，永远的荣耀，我们因信称义，就是说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上帝已经把完美赐给我了。那你想想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饶恕，觉得说受伤害很深，不愿意原谅，跟你的这个就是说你受伤害，好像他怎么可以这样说我等等，他怎么可以不接纳我，他怎么可以拒绝我，你想想跟这些是不是也很有关系哈？但是如果你真的明白耶稣基督已经把完美赐给你了，你的这一个将来在永生的荣耀里，当你复活的时候，耶稣给你一个完美的全新的身体，全新的你，跟耶稣一样那么完美哈。所以现在短暂的这一些人说你什么，短暂的这些损失
伤害
都不能摇晃耶稣所赐给你将来在永生里面的那个完美，那个荣耀一点都不受威胁。所以我们才刚讲的，任何现在属世的损失都算不了什么损失，跟那一个极重无比的荣耀比起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是很安全的，不会丢失的，
是
跟这个比起来，那些小损失真的算不了什么。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收藏这个玉的一个专家，他手上有好多好东西。我记得20几年前他刚开始收藏玉的时候，哇，他很舍得下本钱，他可能就买一块他当时找到很好的玉。这个玉呢可能是当时的这些一个人可能2-3年的工资，花费很多，可是他就花了个钱，他就买了那块玉，然后他看见这个玉，他就非常喜欢，每天爱不释手，就觉得非常喜乐，看那个就觉得很宝贝。那么去年我去看他，我就想起他那块玉，我说：“哎，你那个玉还在吗？”他就丢了一句话：“哦，那块玉啊，你要给你拿去。”我请问，是不是那块玉他不心疼失去，还是说？那块玉的价值贬低了？其实不是，这块玉的价值啊已经翻了好几番了。那么他为什么说啊要就拿去，这么轻易的就愿意承认也愿意给出去呢？原来道理很简单，因为他现在手上啊有更宝贝的更好的玉，所以相较之下那块玉算不得什么，要就拿去，他就因为这个手上的他现在有的玉啊更宝贵，所以他就不会把过去那个看为很宝贵的紧紧的攥在手里，他现在这一块玉，他说能够换10-20栋房子，哇，让我羡慕的不得了。当然那块玉我也没有拿，所以你不要羡慕我。重点是当我们有了真正的宝贝以后，我们就会看清自己原来手上紧紧抓住的一点点，我们就会看清那个失去，怕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并不明白你所拥有的是多么的宝贝，那就是很糟糕的。
其实有两种人哈是不能给予的。
哪两种人？
一种是说他自己呢真的很缺乏，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没有你怎么给，没办法给。
是
另外一种人呢，他是有很丰富的一切，但是呢他自认为他没有，他总是老是有一种说我有缺乏，我有缺乏，事实上他已经有很多了哈，这种人他也什么很吝啬的不愿意给。但我们基督徒是属于哪一种，在饶恕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属于我们没有，
根本没有，
还是我们已经有很丰富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属于那种如果我不愿意饶恕的话，我是属于那一种我自认为没有的人，
自认为没有。
其实你拥有的非常丰富，上帝给你的恩典这么多，上帝给你的饶恕的恩典是你不能够计算的，是你不能够评估的，太大了哈，但是呢我们就以为说啊我没有，所以我饶恕不了。当你说我饶恕不了， 其实呢，你是不明白你所得到的有多少啊，你有多大的丰富，你自以为还缺乏。
我们应当跟我们的耶稣来学习，来效法。他这么完美啊，结果呢，他根本不需要别人原谅，可是他还是主动去赦免别人对他的过犯。那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性情啊，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这个道理，来学习耶稣基督的饶恕。
好，接下来啊，另外一个不饶恕的理由哈，我们会说他应该保证不再犯了，然后我才能够饶恕他。
这一点听起来呢，也蛮获得我们这个罪人心里的共鸣哈，对嘛？他应该保证不再犯嘛，那我再饶恕他才合情合理嘛哈。可是你跟我知不知道，真正的饶恕啊，是要放弃控制对方的意图，那才是真正的饶恕哈。就是说，把对方伤害你这个事件，把它丢出你的脑海，丢到深海里面，不再想起来，不再捞起来，不再翻案，好像结案一样，不再翻案哈。不要有的时候又把它翻起来，作为攻击对方、挖苦对方啊、打击对方的理由啊。所以你就发现，有的人嘴巴上说哇，我饶恕，我饶恕了，可是过一阵子呢，又遇到一件事情，那个人呢又发生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新仇旧恨啊全部拿起来讲哈，说你记不记得你过去几年以前曾经伤我，哦，还有好几年前你又曾经伤过我，都旧账都拿起来哈。所以喜欢翻旧账的人，我们说他不是一个真正饶恕的人，表面上好像当时饶恕了，其实他只是把它放在记忆库里面，什么时候要用全部都调出来哈，资料全部调出来哈，翻老账。
真正的饶恕哈，就是要放弃那个控制对方的意图哈。有一个太太，她自己有外遇。这个先生呢，后来愿意饶恕他太太哈。
这很不简单呢。
他说：“我愿意饶恕你，我还是接纳你，我们还是继续在这个婚姻里。”但是从此以后呢，这个太太呢就没有行动自由了。
怎么说？
他的先生会查他的电子邮件，会打电话啊，追踪他的行踪。
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
那他的太太就觉得说，你既然已经饶恕我了，为什么你还一天到晚这样追踪我的行踪？你是不是没有饶恕我？这个先生就是说，我确实是饶恕你了，我确实饶恕你。
那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我要你保证不会再做出这个伤害我的事情。我要确定你不会再有外遇，所以我必须这样做啊！
你听见他讲的吗？这位弟兄啊，他其实并不明白，原谅赦免别人的过犯是没有办法保证对方不再犯相同的错误。我们这样的要求是不太合理的。我举个例，什么时候我们会向神祷告说：“主啊，我刚才很自私、很小气，求你赦免我。”我保证从今以后我不再小气，我不再自私。你敢这样祷告吗？你不敢，因为你根本不可能保证哈。虽然你这个时候很后悔求神饶恕，但你不敢保证我从此以后不自私不小气哈。你都不敢保证，那么你为什么把这个保证加在别人身上？你一定要保证你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我才能赦免你。如果神是这样对我们，我们都很惨的。
我们要对方保证哈，这个又牵涉到我们人什么罪性，
罪性的某一个特质，
控制欲。对，我们人，你看我们的罪性表现在方方面面哈，饶恕上又牵涉到我们的罪性，牵涉到我们这种喜欢控制的罪性哈。
是，
就是我要保证你不再伤害我，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顾虑的是什么？我的利益，我也没有受伤害，我不顾你失去行动自由很痛苦，这个我不管，我只要保证你不再伤害我，我得到益处哈。那这个东西我们要去对付我们的这种控制欲等等，我们要交在上帝的手里。就算你控制得了他的行为，他若真是要外遇的话，你控制得了控制不了？你控制不了的，你控制得了一个人的行为，但是你控制不了一个人的心。
对，
所以我们就要教导他，我们说你就做好你那一部分，你爱他，你愿意赦免原谅他，至于他会不会再变心，会不会再有外遇，这个你要在祷告当中交托给神， 主权要交托给神，你才能够有真正的饶恕，你的这个饶恕是合神心意的，这样的饶恕才能真正的修复彼此之间的关系，
才能够重新开始一个合神心意的互动啊。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